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6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被媒体关注过的这些好人怎么都在中共监牢里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0月1日，逾千名香港和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反迫害及声援2亿50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集会游行，多位政界及民主人士在集会上发言，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集会结束后，随即展开游行的壮观队伍，震撼许多大陆游客，有的当场声明三退，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反迫害的集会于上午10:30在政府总部举行，多位香港政界及民主人士到场声援。冯志活牧师表示，参与迫害官员没有好下场，希望能有更多中国人觉醒，借此解体中共。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说，如果将活摘器官当作是政治迫害的手段，其实这个政权已经没有任何道德的基础。他说，中共是最大的邪教。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有人将11称为国哀或国殇，不仅是这一天，很多中国人把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都称为国殇了。他说，今年是文革50周年，中共历来的政治运动造成生灵涂炭，多达数以千万的人民被害死，对法轮功的迫害更长达17年，而且仍在继续。蔡耀昌说，虽然见到大陆很多江派贪官被抓捕判刑，但中共的制度没变。他呼吁各个被打压的群体携手，以达到结束中共专政的目标。集会结束后，超过1200人的游行队伍于下午2:30从北角码头出发，沿着港岛区的闹市最后抵达中联办，全程历时近4小时。适逢大陆黄金周，沿途有许多大陆游客驻足观看，他们震惊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有的谴责，有的当场退出中共组织。
10月1日，欧洲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巴黎市中心举行了主题为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的游行集会活动，揭露中共17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共同制止迫害。游行队伍由欧洲天国乐团开路，从巴黎天主圣三教堂出发，途经巴黎百年老店拉法耶特商场、春天百货公司、奥斯曼大道、巴黎歌剧院、歌剧院大道、圣奥诺雷路，最后到达皇宫广场。所经之处，人们被天国乐团清澈的旋律吸引，对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游行倍加赞赏， 并接过介绍法轮功的真相传单。当游行队伍经过拉法耶特商场免税店时，已经有很多大陆游客等在路边了。有的游客说，真没想到法轮功气势这么大，以前以为就那么几个人是花钱买来的，现在知道了，你们是真的，这么大的规模真了不得。有的游客抓紧时机拍照，说要带回国内去给大家看看，还说我们感到为中国人自豪，将来中国就指着你们法轮功了，只有你们能治得了中国。10月2日，来自欧洲多国的法轮功学员继续在巴黎举行了反迫害游行，从战神广场到埃菲尔铁塔下，从塞纳河边到人权广场。游行途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及法国民众亲眼目睹了法轮功的和平与美好，同时得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震惊之余，人们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有的表示要把这一重要信息告诉周围的人。
10月1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心区集会游行，向民众讲述中共17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呼吁停止迫害。来自四面八方的广大民众听闻真相后，对中共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表示震惊和义愤，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要求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很多人在争签表上签名。当天上午，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对面举行了以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办江某某为主题的集会。游行结束后，法轮功学员在特拉法加北平台举行了集体练功和讲真相活动。
10月1日，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在南部名城慕尼黑市中心塔尔大街举办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活动，呼吁国际社会民众关注，并希望能够唤醒人们的良知。很多人了解了迫害真相后震惊和气愤，并在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签名簿上签名。
9月29日下午5点至傍晚8点半，克罗地亚和部分斯洛文尼亚的学员在克罗地亚第三大城市瑞吉卡市中心主街呼吁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集签名反迫害。此前25日，法轮功学员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布鲁尔雅市中心大广场上设立真相点，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17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8月24日在人文大厅播放纪录片《活摘》，这个揭露中共系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真实纪录片。该大学人权研究中心邀请教师、学生和外聘人员观看了纪录片。
真善人美展9月25日到10月1日在加拿大卑诗省飞沙河谷大学的一所会议厅内举行，以其纯正高超的传统艺术技法和深邃的艺术内涵给参观者带来震撼。安娜女士表示，每幅艺术作品背后那令人震撼的精神内涵，残暴和希望的对比让我大开眼界并获得升华。我今天学到了很多，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画展。
10月1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海德公园举行集会，呼吁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阻止中共继续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同时声援2亿51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人权活动家鲍勃·温尼康比前来参加集会并发言，他说，世界上最邪恶的政权是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政权。我希望每个澳洲人都行动起来，要求自己选区的议员、媒体和亲朋好友直面中共。
10月1日，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市区的各个主要景点和街道进行征签活动，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许多人被中共伤天害理的暴行震惊，纷纷在反对中共活摘的征签表上签名。
9月26日， 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打出法办江泽民等横幅，举行全天抗议活动，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法轮功学员张春雨的母亲和姐姐因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到非法关押等迫害，后来在国际社会帮助下辗转来到海外。张春雨表示，在国际社会公开的反迫害活动对减轻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很重要，而且了解真相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他希望世人能明白真相，选择与善良为伍，从而拥有美好未来。
9月27日，血腥的器官活摘一书的两位作者，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和加拿大前皇家检察官和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先生，应邀参加瑞典国会中的一个非正式讨论会，与瑞典国会议员、媒体、人权活动家等探讨如何在瑞典立法制止瑞典人参与非法的器官移植旅游，特别是到中国去购买非法器官。瑞典最大的医学专刊《医生报》周刊于9月28日为此在其网络版上刊登了题为《工业化大规模反人类罪》的专题报道。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福建宁德市金涵乡法轮功学员阮爱银，2016年9月1日早晨6点多在家中开门时，被宁德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指导员吴华等人闯入绑架，非法抄家。据说阮爱银在看守所连续好几天被铐，遭受折磨。9月30日晚上，阮爱银丈夫接到国保电话通知去看守所，他们胁迫他签字，结果阮爱银连夜被送宁德市精神病院。阮爱银女士曾经被四次劫持到看守所，被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五年，被关精神病院残害近一年，遭受酷刑折磨。
黑龙江双鸭山市五名法轮功学员张丽燕、王宇芝、郭红霞、单金丽和他的儿子王东升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已经两年，近日尖山法院要强行非法开庭。
北京法轮功学员张印英女士2016年6月被绑架，非法关押在东城看守所已经三个月，因在看守所里喊法轮大法好，张印英被戴手铐、脚镣等酷刑迫害。张印英女士曾四次被非法劳教，在北京女子劳教所、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饱受酷刑折磨。2010年底被非法关押在261医院脑三科四个月，两次遭电休克迫害。
湖北省应城市法轮功学员陈德生九次被绑架，多次遭毒打、电击，两次流离失所长达两年。陈德生因长期遭迫害摧残，身体极度虚弱，于2016年8月30日晚含冤离世，终年67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1日，瑞典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斯德哥尔摩南部的民众会议中心举行。当天，来自瑞典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欢聚一堂，会场气氛庄严祥和，有17位中西方学员和大家分享了他们如何在法轮大法修炼中实修自己、向内找、用不同方式向世人讲真相、救人的心得体会，同时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
9月15、16日中秋佳节期间，马来西亚法轮功团体受到邀请前往北部槟城参与当地的两场庆中秋活动，受到各族民众的欢迎。主办方槟城惹兰丁雅北区社区发展暨治安委员会给法轮功团体颁发了感谢状， 感谢他们远道而来参与这次活动。法轮功学员代表刘先生上台向大家介绍了法轮功。槟城五条路彩虹公寓睦邻计划中心主席穆罕默德·瑞斯在颁发纪念饼之前发表感言道，让我们给予法轮大法一个热烈的掌声，非常感谢法轮大法，你们付出了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我们一起庆祝这个中秋节。
9月25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一年一度的盛大周末集市，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显得格外清新脱俗，舒缓的动作，祥和的神态，与嘈杂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吸引了很多纽约客好奇的目光。人们了解到法轮功能够使人身体健康，心灵平和，许多人报名参加免费的功法学习班。有一位西人女士喊道，我每年都会来要一朵法轮功的小莲花挂在家里，我感到这个小莲花可以给我能量。一位叫做 Matthew 的先生同他的朋友们一起直奔展位而来，直接要求签字支持反迫害，他们说他们了解一切真相。
加拿大安省剑桥市9月24日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文化节，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征集签名，呼吁停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拼头先生签名后，学员向他致谢，他郑重地跟学员说，我签名停止活摘是关于正义，你们要坚持下去，你们的坚持会有结果的，中国会变好的。
9月26至28日，英国威尔士斯旺西大学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学生社团招新会，该校法轮功学员社团参加了此次活动，很多学生员工了解了法轮功让人去病健身、道德升华的神奇功效，也了解到中共17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近千名学生员工签名谴责中共暴行。中国大陆留学生们的态度也都很友好，有的留学生告诉学员，中共对法轮功的负面报道是不可信的，很多留学生看过九评共产党视频，还有一些留学生拜读过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他们希望在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的主见和思考来判断是非。
第六届德国杜塞尔多夫中国节于9月17日在市中心的市场广场举行，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申请了展位，向民众弘扬法轮功，并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搭配身着金黄色练功服的学员不断演示功法，一名学员用麦克风向路人介绍法轮功及以真善人为准则的功法原理。法轮功学员还特别准备了一套文化节目，包含了中国笛子和琵琶演奏、书法演示和折纸莲花。
10月1日，美国密苏里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该州州府杰弗逊城的多元文化节活动，很多人看到功法演示都到展位前来询问详细信息，表示对功法很感兴趣，并要了学员的联系方式以便日后学功。也有很多人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谴责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诚信家纺店的门为什么总是锁着？在山东蒙阴县朵庄镇的集市场里，有一个门面店叫诚信家纺店，经营布匹买卖、被褥窗帘加工等生意。因为店主夫妻精工细作、善心经营、价格优惠，所以平时逢集时，诚信家纺店人来人往，生意红火。但连续一个多月来，这个店突然关门上锁了，前来的客户经不住自言自语，这个店的门为什么总是锁着？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店的夫妻二人遭遇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原来，这个店的店主叫赵传文，妻子叫刘凤厚，是朵庄镇四后洼村人，两人现在都接近50岁的年龄了， 是修炼法轮功的善良平民。去年底，赵传文与同伴周光明去集市传播法轮功真相时，遭到派出所绑架，关押在河东区看守所。妻子刘凤厚得知后赶到看守所，狱警拒绝她会见亲人。刘凤厚依法请了人权律师给丈夫做无罪辩护，此举震惊了公检法人员，把非法庭审日期和地点一改再改。非法庭审前，刘凤厚为了证明自己丈夫无罪，在村里向父老乡亲们征签，请乡亲们主持公道，希望公检法秉公断案，得到了村里乡亲们的同情和赞同。但没有想到，他与乡亲们遭到临沂610、公检法和蒙阴县610国宝的疯狂报复。2016年7月31日，蒙阴县一群国宝便衣与朵庄镇派出所的警察协警闯进了四后洼村，在村大喇叭大喊大叫，逼迫参与征迁的村民到村办公室非法审问。村民不愿配合，警察就以开除职务、停发养老金、取消低保金等等相威胁，逼迫村民认错。刘凤厚和弟媳为了不让乡亲们受到牵连，就走到派出所讲明事实。派出所将刘凤厚绑架，直接非法刑拘，后非法逮捕。他被非法刑拘期间，兰山区公检法趁机对赵传文和周光明进行庭审。赵传文被秘密网判2年，周光明被网判1年半。就这样，赵传文和妻子刘凤厚的门面店不得不关门上锁，家中老人伤心不止，孩子上学心绪不宁。前来订活的人们得知后，只为他们夫妻二人鸣不平。同行的生意人一提起这件事，就不停地谴责中共：为什么不给老百姓自由？信仰无罪，为什么陷害好人？
北京延庆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秦守荣。2016年9月29日，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对法轮功学员秦守荣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的规定，解除对他的取保候审的决定。秦守荣从检察院取回两个法律文件，经延检公诉行不诉2016 16号与经延检公诉解保2016 16号。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说，经本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本院认为在秦守荣家扣押的法轮功宣传品中，同一版式且内容重复的宣传品数量并未明显超过练功自用的范畴，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1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秦守荣不起诉。需要指出的是，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对人们身心健康，对家庭社会都有益，宣传品多多益善，不存在超过一定数量就成为可以拿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证据。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功效，为国家财政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费用，极大地缓解了政府医疗改革的资金压力。法轮功倡导的对待与处理矛盾的方式，将无数的家庭矛盾、社会矛盾化解，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法轮功修炼者群体在社会上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宽以待人，淡泊名利，这些善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与改善。正像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等一批高级离休退休老干部在1998年递交中央的一份关于法轮功的报告中得出的结论一样，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北京市延庆县大榆树镇下屯村53岁法轮功学员秦守荣女士，于2015年11月26日被闯入家中的大榆树镇派出所三警察绑架，抢走大法书籍、视频播放器等大法资料和现金。秦守荣女士被绑架到大榆树派出所，被锁在带有锁住手脚的铁环的铁椅子上4-5个小时后，被劫持到昌平看守所。 他抵制非法关押迫害，警察又把秦守荣从车上拉到外面冻了四五个小时，深夜一点拉回大榆树派出所，再次让其坐铁椅子，直坐到第二天上午九十点钟。秦守荣女士被非法关押了30天后，警察于2015年12月25日才让她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家。2016年4月11日，一女警通知说秦守荣的案子已到检察院了，让秦守荣请律师。6月27日，秦守荣女士聘请律师到延庆检察院查询延庆公安局企图迫害她的所谓案子。
河北沧州某县的塑浆展板吸引学生观看。明慧网2016年10月3日图片报道了河北沧州某县张贴的塑浆展板，吸引许多学生上前观看。
江苏杨亚平被开庭，援助律师改成无罪。江苏盐城富宁县法轮功学员杨亚平女士2016年8月20日在温州打工被非法抓捕后，被关押在上海市奉贤区看守所。2016年9月27日被上海市闵行区法院非法开庭。杨亚平在非法庭审过程中思路清晰，语态平和地讲述着真相。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发资料给人们是为了让人道德回升。到庭的律师有两位，一位是杨亚平聘请的北京律师，北京律师慷慨陈词，就真善忍是普世价值，现行国家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说法轮功是某教，个人的言论、报纸的宣传不是法律，两高司法解释没有司法解释权，是非法的，传九评共产党是合法的等各方面为杨亚平做了无罪辩护。另一位由法庭指派的援助律师本准备是做有罪辩护，但开庭后一直都没有说话。随着当事人和北京律师的深入讲真相，这位援助律师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最后辩护词中表明杨亚平没有罪，他练法轮功是为了做好人，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整个庭审过程显然正义压倒了邪恶，审判长和两个审判员表情尴尬，几次欲阻止律师发言。公诉人虽然强词夺理，但是缺乏道义，底气明显不足。庭审后期都不再打断律师和当事人的发言，而是静静的听。本因杨亚平多次被迫害而不愿管、不理解的家人，经多方努力，大部分从外地赶来旁听。律师的正义感言深深地感动了家人，庭审后非常激动，感谢律师为杨亚平所做的辩护。
严正声明，本周25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家长写信诉真相，校长改变了态度。云南来稿，云南一名法轮功学员于今年年初给儿子所在的小学校校长写了一封真相信，使得校长转变了态度，停止了在校园里播放邪党歌曲及污蔑性广播。以下摘取的是这封真相信的部分内容。校长您好，我是贵校一个学生的家长，今天给您写这封信是有话要跟您说。那天儿子从学校拿回来一张反邪教的家长告知书，里面提到法轮功。可是校长你知道吗，法轮功是佛家大法，是教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的高德大法，不是污蔑的什么某教。而且公安部颁布相关文件认定的邪教组织，实际上都没有法轮功。记得那一天，我静静地坐在儿子旁边陪他写作业，心里想了多种办法，想要跟您当面讲讲法轮功到底是什么。 儿子突然抬起头来对我说，妈妈，校长是个好人。我对他说，儿子，妈妈知道。他接着说，妈妈，我觉得法轮功也很好，外婆、外公还有妈妈练了法轮功，病都好了，对人也很好。可是为什么好人不喜欢好人？我说，儿子啊，误会法轮功的何止是校长，有好多好多像校长这样的人，都是因为听信了一面之词的造谣谎言。儿子低下头不再说话。校长，我不知道您对法轮功到底有多深的误会，我也不知道您有没有真正接触过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法轮功传出至今，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的人多达上亿。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都来了解法轮功。我跟您讲一讲我修炼法轮功的美好经历吧。24岁那年，我因为一次意外的流产，患上了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输卵管堵塞，子宫整个化脓。后来因为每天大量吃药起了副作用，之前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因为抵抗力的下降越来越严重。后来检查又查出严重的心脏病、低血压，98%的胃丧失了消化功能，等于没有了消化功能，重度的营养不良。用当时医生的话说，他没有勇气再查下去，因为每查一个器官都坏得害怕。他说都想不通我为什么还能活着，让我准备3万块钱住院。但是他说因为胃没有消化功能，吃药没有作用，只打吊针肯定不行。当年我每个月工资360元左右，还不是固定的，因为经常昏昏欲睡，动不动就昏倒，胃和子宫一分一秒都火辣辣的疼，整个人真的瘦得只剩下皮包着骨头，见不得阳光，却十分怕冷，根本没有力气好好上班，经常失业。我丈夫固定700元，有嗜赌如命，我真的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当我老实跟医生说我没有那么多钱时，他说回家吧，想吃什么吃什么，你贫血的太严重了，又低低的说了一句，没有价值医了。那个时候因为没有钱，我和我丈夫租住在一个简陋的瓦房里，下雨天会漏水，雨过后大条大条黑乎乎的瓦蛆掉得到处爬。在被病痛折磨的日子里，我丈夫天天去打麻将，我每天都在心里诅咒着自己，快点死，快点死。也许是上天可怜我，给我派来了救星。有一天晚上我去超市，却昏倒在一个柜台前，当时遇到了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大姐。当她摇醒我，问我怎么了，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死了该多好，然后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她问我是什么病，怎么会站着的人突然就昏倒了，旁边人吓得都跑了。我说全身都不好。他又问我为什么不去医院，我说去了没钱医，也医不好了。他说您来练法轮功吧，不需要花一分钱，也不需要打针吃药，只需要您今后做一个真诚善良宽容的好人，病就会慢慢好的。我根本没有想过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我只关心我的身体，只要身体好过，我什么都可以去做。就这样，我得到了宝书转法轮。为什么我要把转法轮称为宝书呢？因为我仅仅看到转法轮第一讲第十行，奇迹就在我身上发生了。学法练功10天后，我所有的病全好了。看到不再吃药却能吃能喝的我，我丈夫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反对我练法轮功，而他也因此得了福报，抽了半辈子的烟彻底戒掉了。我们有了儿子，生意找上门了，后来买了地建了房，真是一人练功全家人都受益。这些年通过修炼法轮功，我学会了宽容， 改掉讲假话的坏毛病，按真善人做人了，明白了人一定要相信神佛的存在。无神论是一个让人无所顾忌做坏事的可怕谎言，也终于知道了一个道理，凡事有因皆有果。校长，十七年来，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天。绑架、抄家、拘留、劳教、判刑，多少法轮功学员遭酷刑折磨，被关进洗脑班、精神病院，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死，多少法轮功学员被江泽民之流惨无人道的活摘器官，这个丧失人类底线的罪恶震惊了全世界。十七年来，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向世人揭露这个政权的黑暗与罪恶，并不是因为仇恨，更没有恶意，一切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每一个善良人能够明白真相，不会助纣为虐，参与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从而得到神佛的救度。校长，我给讲的是我的真实情况，希望您能够认真看完。不管怎么说，请您也听听我们这个群体的心声，也看看听听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情况吧。
老顽固退党，山东来稿。集市上，一位摆地摊的老伯周围围了一些老者，我走过去跟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老伯说这些人都退了，就剩下他了。老伯指着他右边的一位干部模样的老者。老伯身后的一位老者说，我早退了。老伯对我说，是他干了多少年书记都退了。我就跟还没退的老者讲法轮功如何好，为什么天要灭共产党。可是老者哼着歌曲对我说，我什么也不听，就爱听唱戏的，就信共产党。老伯对他说，我跟你说件事，我的外甥就学法轮功，被共产党抓了两次，夏天把两个人靠在一起叫蚊子咬，在劳教所用碎玻璃戳手，不让睡觉，一打瞌睡就把他弄醒。老伯拿着木棍做示范。我外甥死了。我问老伯，你外甥是哪儿的？老伯说，是某某庄的。我说，是不是叫黄某某？老伯说，你怎么知道的？我继续说，你外甥没学大法前是气管炎，不能养活年迈的母亲，靠粗鸡摸鸭为生。学大法后不仅身体健康了，也不偷不摸了，还找了对象，准备结婚的时候被非法劳教了。老伯叹了口气，对周围的老者说，是这样，你只有想不到的，共产党没有做不到的，比当年的小日本都狠。我外甥死了。这时，那位爱听歌曲的老者不再哼歌曲，而是瞪大眼睛听着。我说，还有更惨的，咱烟台法轮功学员贺秀玲就被共产党活摘了器官，她丈夫要上诉，也被共产党害死了。爱哼歌曲的老者又说，咱们不是还吃了共产党的吗？老伯转过身对老者说，你想一想，自古以来都是干活的人养着老板，哪有老板养着干活的人？没有人干活，老板不得饿死？爱唱歌的老者全明白了。我问他，你还是党员吗？周围的老者都说，他还是个老党员，老干部呢，快退了吧。我说，我给您起个化名退了吧。他痛快地说，退，谢谢你。
人心与因果，灾祸从天降，脱险有因由。湖南来稿。我与丈夫大学毕业后都分配在政府部门工作。24岁那年，我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1999年七二零后，我经历了残酷的迫害，并失去了工作。我丈夫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有非常明确的态度和认识，认同法轮大法好，并支持我修炼。 他曾经为了升职费尽心思，拉关系走后门都没有成功。我遭迫害后，因为协党的株连政策，他觉得升职的事儿更没戏了。没想到我失去工作后不久，他竟然升职了，并很顺利地接到了比较大的工程项目，年收入倍增。丈夫也体会到了大法的超长和伟大。下面我举一例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神奇故事。2014年的一天中午，丈夫突然感到很疲劳，于是关上办公室的门小睡一会儿，前后十分钟，他从噩梦中惊醒。梦中的情景是这样的，他看到天空中有一大群黑色的蚊子聚在一起，在空中游走，蚊子所到之处，碰到动物，动物就消失了，碰到植物，植物就没了。他意念中知道，这群蚊子所到之处就会把所碰到的东西吃掉。他在梦中告诉别人，如果碰到这样的蚊子，要赶紧躲起来，关上门窗，否则会被吃掉。突然，他看见一群蚊子正向他飞来。他想跑进前面几十米的收费站的室内躲避，但因有栏杆的阻挡，估计来不及了。他想赶紧躲进自己车里，可是没来得及。在梦中，他的灵魂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肉身一下子被蚊子吃掉了，连衣服都没剩。梦醒后，丈夫感觉梦境是那样的清晰真切，有如身临其境，但又不得其解。三天后，丈夫开车回家，在下高速的转弯处，车速没控制住，一下子撞断了路边的两棵树，车子翻了两个跟头，把绿化带里的花草也冲得一片狼藉，车里的烟、酒、包等物品全都掀出了车外。车子的撞击声和翻跟头的声音立即引来了周围的人群，他们带着观望、探视和同情，慢慢向车靠近。大家议论着，只怕人已经死了，这地方已经是第五次出事了，前四次事故车损失没这么大，人都死得很惨，这次车都已经撞成这样了，车里的人肯定是都死了。听到外面的议论声，丈夫从迷糊中醒来，发现车已底朝天，自己蜷缩一团，卧倒在副驾位。他慢慢从车窗爬出来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人还居然活着。丈夫看到车辆被毁的惨状，自言自语道，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嘞。一边说，一边连忙动动手又动动脚，弯弯腰，扭动脖子，摇摇头。村民静静地看着他做了这一乱串动作后，告诉他，看来你什么都好，只额头上一个包而已，你的车都报废了，你真是命大呀。其中一位老年人说道，这司机一定是得到了神灵的护佑，否则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奇迹呀。丈夫一边拾起抛出的物品，一边庆幸自己大难不死，那个激动无以言表。在我因坚持真善人信仰被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开除公职的情况下，面对来自家族、单位、亲朋好友方方面面的压力，在名利得失、正邪的较量中，丈夫经过深思熟虑，毅然站在了大法的一边。在我遭受迫害骚扰时，丈夫出面抵制迫害，大大的消减了邪恶的气势。古人说得好，天道无亲，常与善人。40岁的丈夫本来注定难逃这次车祸人亡的结束，却因他相信法轮大法好，并支持法轮大法，才有大难不死的福报。
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等遭恶报被判刑。明慧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十一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受贿 1.1 亿多元，被判无期徒刑。晋南市委书记王敏受贿1805万，被判12年。大连市委常委金城 受贿2221万元，被判13年徒刑。从表面上看，是因他们贪腐被惩治，其实是他们泯灭良知，长期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遭了恶报了。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善良民众的残酷迫害，贪腐已经成为江泽民刺激官员们跟随作恶的基本模式。有人在名利的诱惑下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因此泯灭良知而升官，因而都是贪腐之徒。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被判无期徒刑。南宁市中级法院9月30日公开宣判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受贿案，一审对被告人万庆良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万庆良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经审理查明，万庆良利用职权上的便利，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亿1125万1086元。万庆良2014年6月27日落马被调查，2014年10月9日被移送司法处理，2015年12月25日开庭审理。万庆良是曾庆红、周永康的心腹，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万庆良任省团委书记期间，2000年至2003年在广东青年学生中大搞各种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宣传和活动等，任揭阳市市委书记期间大肆迫害法轮功。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被判12年。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9月30日公开宣判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受贿案，对被告人王敏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对王敏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王敏曾任山东省维稳工作领导小组610成员。王敏于2014年12月18日被调查，2015年2月17日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王任职期间利用电视台、报纸等媒体污蔑迫害法轮功，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大连市委原常委金城受贿2221万元，获刑13年。据报道，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辽宁省大连市委原常委、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管委会原主任金城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此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221万元。金城犯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金城55岁，2002年前任大连市中山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区委副书记、区长。2002年底金城调任西岗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西岗区委书记。2011年3月任大连市委常委。金城一直在大连任职，曾经是前大连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旧部，一直追随江泽民、薄熙来参与迫害法轮功。金城任中山区区长期间，大连法轮功学员曲百福被迫害致死。金城任职西岗区区长期间，法轮功学员王岩、孙英、张春兰、张明开、吕华、江伯良被迫害致死。善恶有报是天理，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苏荣、徐才厚、郭伯雄、李东生，判的判，死的死，纷纷遭恶报。
时事评论。 被媒体关注过的这些好人怎么都在中共监牢里。作者程宇。按理说，媒体报道好人好事是在彰显社会正气，监狱关押坏人是在维护社会正义，真正的好人是不应被关押在监狱里的。然而在中国，却有好多媒体报道或关注过的好人被投入到了中共的监牢里，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看具体的实例。太原晚报的感人报道，在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院内经营书店的法轮功学员王志刚，靠出租书为生，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诚实善良，极富爱心。1998年中国大陆南方遭受特大洪灾，他向灾区捐款15000元。当时太原晚报曾予以报道，王志刚并不富裕，他是把几年来两角三角出租书的收入全部捐给了灾区。2008年7月他散发法轮功资料时被绑架，后被网判3年，非法关押在山西省晋中监狱3队遭受迫害，双眼被打得几乎失明。农妇的一举。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新兴镇七甲村法轮功学员王芝兰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本身并不富裕。他修炼法轮功后，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常给穷困人家送钱送物，给村里捐款修路。汶川地震后，他捐款500元。作为一个农民，他做出这些真是难能可贵。为此，本地电视台对他做了报道，予以表扬。可是他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数度绑架到中共的监牢里。为无名氏特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吕春云原是吉林省辽源卫生学校教师，练功前身患风湿病、心脏病、产后风等多种疾病，花了上万元没治好。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以后，身体所有疾病奇迹般消失，身体素质和道德修养不断提升。1998年吉林省辽源市建公路铁路立交桥号召捐款时，他把自己半生积攒的6万元钱捐献给政府，用于建设立交桥，不留姓名。当时辽源市特别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给予高度赞扬，并当场宣读了他写给徐增利市长的信。他在信中说，我是李洪志老师的学生，通过学习他的转法轮，使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是返本归真，是大法使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一个好人，是李洪志师父，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立交桥碑文上的无名氏指的就是他。法轮功被迫害后，吕春云女士先后4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讨还公道。因不放弃信仰，她被绑架、劳教和判刑，并被劫持到精神病院进行迫害。她多次遭到摧残性灌食，在辽源市看守所，她曾被迫害的体重仅剩35公斤。专题报道为何停了？法轮功修炼者是不求名、不求利的，所以往往做了好事也不留名。特别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前后，各地都收紧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正面报道，许多做过好事的法轮功学员的感人事迹没有得到公正的报道。我们看下面这个案例。牡丹江农垦管理局中心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陈国清与同在一所医院的外二科主管护师韩玉琴是一对夫妻，两人同修法轮功。他自述，我们曾经通过别的法轮功学员向密山市关工委捐献1000多元钱，资助贫困儿童上学，不留姓名。密山市关工委想就此事做一个地方电视台的专题报道，但是要求我撒谎说我们这样做是在某某党的教育下的结果。我明确告诉他们，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的结果。他们说这么说就不能报道了。本来我们就是匿名捐款的，也没有想追求什么名利的，让我们违心撒谎怎么能行？ 修炼大法讲的就是真善人。他们过意不去，最后决定通知医院内部表扬算了。夫妻二人因为修炼法轮功遭数次绑架，被开除工作，妻子还被迫害致死。捐款十万拒绝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王继才曾在1998年夏季捐款10万元人民币支援抗洪救灾。本溪邮局服务员一再追问他的姓名和住址，王继才郑重地告诉服务员，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服务员主动地把本溪市的记者录像师找来，一再要求给王继才录像，他当时就拒绝了，并告诉记者，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百姓受灾，尽己所能帮助别人是我的责任。因为法轮大法的法理告诉我们，修炼人是不求名不重利的，无私无我的为了别人着想。中共迫害法轮功前，媒体对法轮功的报道比较公正，可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中共的媒体完全变成了中共迫害好人的工具，再也找不到一篇公正报道法轮功学员的文章了。而且中共歹徒竟然将许多被公开报道过的、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法轮功学员劫持到监狱中，把好人当成坏人打，谁还敢再做好人呢？中共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破坏，对中国社会稳定的破坏是无比巨大的。然而，法轮功学员并未因中共的迫害而降低信仰真善忍的标准。任凭中共如何挥舞大棒，他们依然坚定地修炼着，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止着社会向更加危险的方向堕落。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